可以点录吧录吧，呀，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可或者问问题或者分享都可以啊。那，
就是我想先说，可以吗？
啊，说说，你当然可以说，您请说。
谢谢叶牧师今天的讲道，我觉得是，非常的及时，因为我昨天碰到了一些事情，然后今天牧师讲的，让我心里面有一些安慰和确据，我知道我应该怎么选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对仆人如何对待的问题。我以前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关于奉献也有一些困惑。以前也问过，就是以前教会的奉献，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奉献的钱后来怎么了？怎么用的？怎么处理的？我也曾经问过以前的长老，他的回答是。奉献交给神了，我们就不用管了。我很困惑。我说，当然，作为奉献的人来说，我是奉献给神了。但是作为教会来说，是不是要有一个交代呢？因为人跟人之间，要彼此信任的话，就要敞开，就是收到多少钱，怎么用，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那个长老的回答，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疙瘩，使得我对教会的奉献的使用不太信任，不太信任。这是我的今天牧师讲的，我心里面是，开始明白了，也知道奉献的心智和态度应该是如何的是正确的，那个样子。这个我今天很感恩牧师讲的。另外，今天牧师讲的，就是牧师也是人，如果他需要跟人讲话，需要人祷告，这个也我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心里面的怎么说呢？跟类似跟牧师一样的心情吧，就是。教会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一个成熟的所谓的牧者、牧羊人没有的话，那我要如何解决我的疑问和我的问题？我要跟谁谈？信徒之间可能灵性上面没有那么成熟，可能也说不上，说了可能就变成是非了，别人就到处说。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一件事情，幸好有神，除了跟神讲，其实没有人可以讲。这个也是今天牧师讲的，我深有同感。所以我觉得牧师也是人，牧师讲的这句话，大家都是人，彼此代祷是很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信任的问题，就是以心换心的问题。常常会觉得自己的真心被误解了，或者说被猜忌，被猜忌了。牧师没有画面了，牧师没有画面，只有声音。
没有吗？看不到我吗？看不看到？
看得到，
没有。
牧师是画面是一个，然后声音是另外一个。
OK，那我那我把两个都给打开，我两个都给打开，这样你看到两个，看，
行，没事。
看到，
对，以心换心，还有一个牧师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叫信任呢？信任就是，无条件的信任，就是如果你是骗人的话，其实不是欺骗我，是欺骗神。其实互相猜忌就会拦阻彼此之间的信任，那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同工， 然后就说话和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会比较在暗处，就是不是表面，不是面对面的讲，而是说私下里没有办法敞开。
对
那我最近碰到的问题就是，私下里我不在的情况下，已经决定的事情，然后突然告诉我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参与者，我都什么都不知道，就决定了，然后要求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说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为什么不一起讨论、一起讲，都可以讲的嘛，对吧？谁都可以讲嘛，谁都有权利讲，我也有权利讲，你也有权利讲，讨论嘛，商量着来。为什么私下避开我啊？我觉得就是一种好像真心被猜忌了，那没有信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今天的牧师讲的倒安慰了我也明白应该如何处理吧。我想通过昨天、前几天、今天这几天，我想可能我对之前的一些事情，要有一个小结，有一个总结，可能要，另外一个新的出发点应该重新开始。过去的可能也是恩典，是教训，也是成长、成熟的机会。神给的，感
感
谢
谢，
神，我就说这些吧，谢谢，那就没事。
你每一次都有一些比较深刻的领会，我觉得你是悟性蛮高的孩子，就是在神面前，总是安静默默的听神的道，有点像当年耶稣脚前的那个玛利亚一样，有点就是安静，就是专心在听主的道。这种安静不太容易得到。好，你讲到，我就稍微回应一下了。讲到，我就觉得讲的那个信任问题很值得回应一下。信任是什么？这个不容易回答。信任我们可以有几个层面。首先，我们看这个人讲话是讲的真的还是假的，这是第一点。就是你讲，我首先我站在一个道德审判者，我看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们第一层信任就在道德观、真假观，那无形中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审判者，所以这个信任的第一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对方，但是很少有个镜子看自己。当我去决定使用信任这样东西来作为我生命当中一部分的时候，我自己不知不觉就变成上帝了，变成审判者了。我看你说话是不是真的啊？我甚至明辨啊，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们比较容易这么去看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当我们去用信任的眼光看人的时候，这个眼光有没有可能离开自己，去到上帝的话语、基督的眼光去看这个人？那留意就是耶稣。明知犹大要卖他，在最后的晚餐上的时候，耶稣对犹大的眼光仍然是慈祥的，这点很感动我。我每每想起这段经文，就是其实很快犹大就要离开那个筵席去卖主了，哪怕只有这么一丁点的时间，耶稣仍然以一个慈悲、仁慈，其实那就是信任。信任就是说，哪怕只有一瞬间，我也用一个信任、盼望的眼神、爱的眼光看着你。那这个是信任的 value 价值在这里。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交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三个层面，信任是个冒险，信任是一场冒险的旅程。你身边的人可能都会骗你。你身边可能都会背叛你，都有这个可能性。他不会都背叛你， 但是都有这个可能性。你是明明知道的，你不傻，你也不笨。但是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明知他有这个软弱，但是我仍然是不是用基督的眼光看犹大那个眼光，也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哪怕你背叛我，我也报以一个你有可能悔改，你有可能会改变，你的未来会更好的这样的眼光看着他，这个也是信任。啊，信任是在主里边信任，在盼望里边信任，在真道中信任，在爱中信任。那有一些呢是对你伤害的，有一些是实实在在在伤害你的，实实在在欺骗你的。我是受了不少这样的害的。我从牧会，我蛮傻的，我觉得我不太聪明，我对人也是比较二那种，就是你伤害我，我也爱你。谁让你是基督，把我给你招在一个地方，我们在基督的眼神之下所看到的人，我说你伤害我也爱你。你欺骗我，我也爱你。那难道欺骗我的还少吗？伤害我的还少吗？其实牧会30年，理论上来讲，以前我应该是遍体鳞伤，你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被伤到遍体鳞伤，仍然还有爱，仍然还有眼泪，真的不是我。你懂我的意思吗？真的不是我，我没这个能耐，我也没这个爱，也没这个水平。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当然，小梅你说的对了。我记得我在一个宣教工厂离开以后，我就来到美国。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我姐姐就问我，她说他们这么伤害你，以后你还会不会继续的服侍？她问我，我就跟我姐姐讲，我说人伤害我不少。我的遍体鳞伤，泪流满面，但是姐姐啊，耶稣基督从来不欺骗我，耶稣基督从来不伤害我。我说我所服侍的就是看着主啊，我说主啊，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伤害我，你从来没有亏负我，亏负的都是我对你，而不是你对我。我说我能够这条路我能够继续走下去，就是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欺负我。耶稣从来没有背叛我，耶稣从来没有亏待我，所以这个是我能够，就我还觉得我生命还有意义，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还要继续服侍下去，那真的是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就是主不变，主从来不欺骗我，从来不欺负我，从来没有亏负。因着他这份从来不，我就对主讲：主，我也从来，我也绝不欺骗你，我也绝不欺负你，我也绝不再把你钉上十字架。尽我所能吧，为你而活。呀，这是我活下去的动力了。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到最后都要活到这一步。这世间有谁没受过伤害？那我觉得他还没有活人生的。到处都有伤害你的人、欺骗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人、轻慢你的人，都会有的。那就让他轻慢呗。以生记得我上一次买那只狗那个经历吧。他欺骗了我，我当时的祷告是什么呢？虽然我是傻傻的、笨笨的，但是我跟主讲，我说主，我说求你给我一个不要去生他气、不要去恨他的心，让我仍然还爱他，而且也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恩待他，因为他好骗不骗，骗了你的仆人，骗了牧师啊！你想想他的这个咒诅得多大呀！我主，你就怜悯他吧，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有一天会悔改的。我边讲我就边哭，边讲我就边流泪。我说那些伤害我的、欺骗我的那些250对我的，我说主啊，其实我们过去都是这么傻傻的对人对你。我说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就原谅他吧。后来神也厚厚的报答我，我就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孩子边讲，我也边哭啊。后来我女儿就买了一只现在那个我们的辛巴那狗，然后感恩节就送过来，圣诞节感恩就送过来给我。 这个狗是埋给你的。后来我们就抱在一起哭啊哭啊哭啊，这是我们家人，傻傻的那个处事的方式。我很感恩，就是我没有因为受了骗了、上了当了、受了伤了，就心存怨恨。我仍然还是在这种情况中，我宁肯受人的欺骗，我不骗人；我宁肯受人的欺负，我不欺负人。而且我觉得我经历一个什么恩典呢？耶稣不就是这样子吗？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他呢？吃点亏、被人骗、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被人轻慢，那就效法主，继续爱这些人嘛，对不对？呀，我们比较容易去讲一些就是很有哲理的话呀，但是圣经都没有讲那些话，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需要警醒祷告的地方。好，可以你说吧，举手举了半天了，那你得露个脸出来吧。想提问题，你又不露个脸出来，你看以真多好，得把哎，就是把脸露出来讲话啊。说，
牧师，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我好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防备，把最脆弱、最不堪的一面显示给大家，我就感到大家也很关心我，可是好像都是一群人在说我的不好。我知道自己是不好，但是当所有人都一致说我不好的时候，心里还是难免有些难受吧。所以每当牧师你鼓励我把自己交出来见光信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愿意一点一点就是见光，可是我每次一见一点光，我就会觉得更加的孤独，因为更加的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吧，大家都站在一个位置上说我的不对，所以，
我懂你的感受。可以，这个问题这么看，你整个过程我都参与，我都在场，我也都了解你的所有感受，我都很清楚。但是我是为你感恩的，为什么啊？我跟你讲，这个人呐，你会发现，你如果玩单杠、双杠，手抓的，玩着玩着手就会长茧，有没有？这里会长茧。你知道为什么会长茧吗？
练多了就会长茧。
不是，那是你皮肤上受伤了，留下一个伤痕。但是这个伤痕是使你更加强壮和老练。我为什么为你感恩？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第二，当你去敞开自己的时候，同时具备三个可能性，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只预备接受一种可能性。当你一敞开自己，一开放自己，你就期待大家都理解你，大家都安慰你，大家都陪伴你，大家都抱抱你，这是你的唯一的期盼。那你太幼稚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坦率讲，能够听见你的话，然后用最合宜的方式、不偏颇的方式、完美的方式来关心你的人，几乎是零。有些人走50步笑100步，有些人好一点，有些人差一点，都根据他的生命的光景，他表达自己生命的关注，但都不是完美，他都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在表现他的完美。我们不能够论断任何其中一个人他的动机是好是坏，但是按照刚才信任率的角度来讲，我宁肯选择相信他们都是出于一番善意，这是我了。我如果讲的什么东西，人家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都一定会说，哎呀，很辛苦很难受，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是爱我的，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有眼泪，我有难过，因为被人说很辛苦。又伤口又戳一戳，疼的嘛，一定会的。信任受到辜负的时候，那是很难过的，很疼的。但是你看问题要两面看， 一方面你可以很健康的表达，哎，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这么讲，可以感到很痛哦，可以感到很受伤哦，你可以表达的，不要怕，就表达我受伤了，你这样讲我受伤是可以讲，但是同时你也需要略略的成熟一点，就是不要想象你身边每一个人或者是大多数人有一个比如说像牧师这样子相对成熟的这么对待你的，可能你也不容易找得到。牧师是遍体鳞伤啊，伤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伤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略略的知道怎么安慰你，那我也是经过了这个伤害，每个人都来伤伤伤伤到最后，我就跟神立了个心志，主啊，不管是谁伤我，我就立定心志爱那些伤我的人。这是个奥秘，这是个在基督里的奥秘，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子，当人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这不合理吗？我在被人钉十字架，我还叫我的老板，叫我的父，叫我比我大的那一位还赦免原谅宽恕这些人，在人的角度来讲，这不是神经病吗？对不对？基督徒有的时候就被人看为就是神经病，人家拆我们的教堂，拿着我们的十字架。我鼓励那些教会的人呢，为那些武警去祝福去祷告，他们就说我是神经病，哪有像你这样子，应该奋起反抗，拿着枪把武警给杀了。我就跟他讲，圣经没有讲你这些话呀。有人说你不能够不关心这个世界啊，要多关心这个世界，少关心教会，少关心圣经的真理，多关心世界。我说我也很想关心世界，但是我要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关心，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圣经对我讲，圣经从来没有跟我讲先关心世界然后再来关心神的国和神的义，圣经没有这么讲。但是你今天听坊间这些名人，他们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抓住一个真理，圣经怎么讲，既然圣经没有讲 OK， 就很尊重某一位先生，你讲了一些貌似很有道理的话而已。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你心中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话是圣经没有讲，对不对？你把你自己敞开了，有很多人来说你，那说你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来责备你呢？可是你的定义不一定对啊，因为认识事物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可能性，可能我可疑认识事物的时候呢不准确，对不对？也不完美，大家都来 关心你的时候呢，不是每个人都成熟的，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可以，你其实你在敞开你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已经比那些说你的人强很多了，他们都没有敞开，他们所说的人恰恰是比他们都要强的人，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很欣赏你的，我觉得可以，你很了不起的，只是后来你情绪一发出来就把你前功尽了弃而已。有人举手提问是不是？哦，那是叶宁，等一下叶宁啊，等我一下，我先跟可以讲完你再讲。因为每一个关心你的人在我看来呢，可以都是爱你的，都是关心你的，但是我不认为每一个人讲话都完美，也不认为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恰如及其分的满足你的心声的需要，对不对？也不一定的，不一定很贴切的。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是没有一个人在掌管这个讲话的节奏的，等一等，不要那么多人讲，今天只允许两个人讲，可以受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吧？没有一个人，谁在掌管？圣灵在掌管，我在旁边看，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就跟圣灵讲了，我圣灵，你在帮可意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给可意一个承受的力， 他可能会受伤，他可能会受不了。但是唯有你在可意的心中动工的时候，可意才有能力去承受这些。我在为你祷告，但我也不方便去控制这个局面，我也不方便跟大家讲，哎，不要讲那么多了，可意受不了了。我这一讲，大家以后就不说话了，很容易的。这个效果，我不想起反效果。我只要说一句，大家以后不要说可以那么多了，就没人说了。我两种结果比较起来，我宁可让大家敢于说话，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凡事见光的地方。以后除了可议以外，还有可不议，也愿意分享。你看，可议这么软弱，都分享，我为什么不能分享？有一天可能，今天是陈可议分享，明天张可议分享，后天王可议分享。慢慢慢慢，教会就成为一个大家都把自己生命坦诚见光的这么一个生命体。我们这个教会是上帝眼中看起来很独特的一间教会，在这个世间找也很少找得到这样的教会。其实你不觉得很感恩吗？可以，神在用你，用你去祝福多人，成为多人的祝福。我看到的光景是这样子。你成长，弟兄姐妹也成长，请你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的。罗马书8章28节，他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只要记住，在任何光景当中，可以把眼睛看着我，抓住一个钥匙，就是我可以爱神、爱耶稣、爱主，益处一定临到你的，因为这是上帝说的。它叫万事互相效益，包括你自己分享你自己生命当中那不成熟的、软弱的，诸如此类的，大家七嘴八舌都来说。在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埋怨，一个是苦读。第二个选择什么呢？感恩，我爱神，感谢主，益处就临到你了。那其他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当他们看见你受伤的时候，他们也要做选择的，我继续说下去呢，还是安慰呢，还是默默的祷告呢？他们也在成长。上帝把诸多的益处给这些我们在神家里边的弟兄姐妹。你要站在神的眼光看这盘棋，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棋盘上的那一粒棋子，由上帝的手去拨动的。你这样去看，你就会发现你和教会一同蒙恩，一同成长。当你这个阶段走过去以后，可以你就变成钢铁长城了，钢筋铁骨了，互怕互，谁怕谁，对不对？人最怕的就是有什么黑暗的东西不敢告诉人，最不怕的什么都知道，谁还怕呢？这是最坦然无惧、刚强壮胆的事情，你得到，对不对？而且，用刚才我跟那个以真谈话的那个信任率啊，就不管弟兄姐妹说什么，我可以心中我选择信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爱我，听得懂的意思吗？我选择属基督的人是爱我，那如果不属基督，他不怀着基督的心，那他要跟神交账。又不需要跟你交账，你管那么多干啥？对不对？想想这样子，你心里都甘甜，有味道，有甜美的味道，对不对？谁不会受伤害呢？你看我们这次唱的歌，奉献的那个诗歌，那个换回这次不是唱那个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吗？你刚刚听到没有？阿希呀。听到了，本来他是找我拉大提琴的，我也兴致勃勃的把它准备好了啊，准备拉。结果方舟阿姨听了以后，不行，牧师拉的还是水平不够，以后再慢慢考虑吧。后来，那你那个广西老乡怎么说？哎呀，看了以后还是用牧师的强处，不要用牧师的软弱处。 然后他们俩还跟那个马文他们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我晾在那里了。我在那左看看右看看，我也很失落。我说我准备了半天，就不让我拉一拉呀，我也很想拉一拉，准备了半天。但既然是方舟阿姨说了，拉的不够好，那我也得顺服啊，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种感受，只要是个人都会有个失落感。但是我绝对相信方舟阿姨、焕辉师母还有马文，他们都是爱我的。不管他们说什么，他们都是爱慕师的，所以我心里边对他们毫无怀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相信他们一定是无条件的爱我的。可以，我拿这个例子来告诉你，感受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决定却是可以每个人不一样的。你要在基督面前做什么决定，那是你阁下的事情，知道不？
但是
可以。
我知道，当然做决定很好。如果你要是即使这样还能相信别人，别人可能也会觉得哦，可以很不一样啊什么的。但是，这样做也有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伤害，就是本来已经是第一次伤害，第二次伤害，又再一次再叠加，对。
那就伤嘛，那就伤嘛。我在基督里边，我又有永生，又有确据，又有他的爱，我怕什么呢？我不怕的。你怎么伤我，我也爱你。反倒提供给了我一个提升我爱的能力的机会。不要怕被伤害，你越伤害我，我越爱你。你的爱的能力在提高，他伤害你的能力在减弱的。你懂这意思吧？这个人伤害你伤害不久的，因为你的爱在增加，他在你爱的面前显得无趣，没有意思了。怎么这个人伤半天还是那么爱我呢？自觉羞愧吧，对不对？自觉羞愧。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牧师，你有说过有时候人是很孤独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安静，就说一些，我也敞开自己，但是我就不要把那些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东西带到话题来，把自己变成争议的主体和中心了。这样的话，就像有点像你刚才在讲道当中所说的，面对草地跟星空的时候，那种孤独就跟主说好，那样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就是你要两极，就是钟摆运动，两边你都要考虑。我不说的原因，因为你知道，通常来讲，牧师往往是教会的所谓 information center，信息中心。那通常我说一句话，比较容易影响到弟兄姐妹灵命成长的不同阶段。有些话可能就带来建立，有些话就带来伤害。我有的时候不说的缘故，也是想让弟兄姐妹成长的时候略略的能够好过一点，有台阶能够走上去，走下来稍稍容易一点，懂我意思没有？就牧师这样，所以我通常我的那个孤独比较多的考虑是弟兄姐妹的益处，弟兄姐妹成长的阶段在这里。那我个人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忌讳了，已经没什么太多东西。这么多年刚开始可能还会有，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呢，其实恰恰是你要操练的功课呀。你的的确确是需要建立一个生命，就是天底下没有任何人跟我讲话了，我仍然不孤独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主啊。每天早上起床，我有时候会起得很早，起得很早，我干什么呢？我就在默想神的话语，我就跟耶稣的谈话，有时候一谈会谈2个小时、3个小时。谈的过程当中，手也不停，会把灵修东西给打出来，或有时候也不打，想的会多一点，打的会少一点。我有一次我跟师母讲，当然不是一个决定，乃是一个想象。 我说，假如让我的这一生重新来一遍的话呢，我不一定选择结婚的。我说，我如果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我可能会更大限度的为神所用。我说去非洲就去了，去中东就去了，去印度的去了，去南亚的去了，去中亚的去了，去朝鲜就去了。想去哪去呢？我就一个人，牵挂比较少。现在我的感觉，我现在有，特别是儿女还在成长的阶段，我就发现我不太容易放下这些牵挂。我里面牵挂孩子，牵挂师母啊，就是我有蛮多的这个，就心里边的这种，不叫拖累，就叫做牵挂吧，是关于人的，但也是合乎神的心意了。既然结了婚嘛，那这里边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结婚与否比较大的一个前提就是怕孤独。我听了很多弟兄姐妹讲：“哎呀，牧师啊，帮我找一个弟兄吧，帮我找一个姐妹吧，好想结婚。”我说你为什么结婚呢？我好孤独啊。那我就跟他讲一个道理，我说如果你怕孤独而结婚，你会把孤独综合症传染给你的配偶。我说一个人结婚，首先他是必须是一个不孤独的人，他才合适去结婚。为什么呢？你应该首先在基督里边满足了，然后才和你的另外一半，二人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两个人都在基督里边满足了，然后再相互满足。我跟对方结婚的目的，不是因为我孤独，而要跑到对方那里去满足我的孤独，解决我的孤独。那讲难听点话，你真的是在害人呐！你懂我意思没有？其实你婚姻的目的是要祝福对方，满足对方，把自己在基督面前领受的丰富的恩典传递给自己的配偶，而不是说：“哎呀，配偶啊，我好孤独，你快来吧，我要抱抱。”抱不会满足你的孤独的，性生活也不会的，哪怕你们关系再甜美，也不会的。可以，请你相信牧师这句话，人是不可能满足人的孤独，impossible。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在婚姻里边，孤独的人多了，知道吧？多了，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不孤独的，就是你跟神有那种亲密的、契合的关系，他才会占据你的心里，才不孤独，否则。而且我不相信有一个人这个世界上能够在婚姻当中满足他的孤独综合症，我不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婚姻当中或者亲子关系当中找到一个不孤独的秘方，找不到的。不孤独的唯一就是与基督契合。啊，爱情不是不可以满足人，不要相信。爱情可以满足人，也不要相信亲子关系可以满足人。父母满足不了儿女，儿女满足不了父母，丈夫满足不了妻子，妻子也满足不了丈夫，这是不可能的。记住这个话，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相信这个谎言，一结婚就好了，就不孤独了，不可能的。一结婚，你的确还有很多事情去做。很多你会跟你的配偶会有些比较亲密的关系，呀，然后可能今后生儿育女，你会很忙，但是总有一天这个忙碌会过去的。你真正内心深处，你真正内心深处的满足，不是从人这里满足，人满足不了你的。哎呀，你们就好啦，有婚姻啦，有夫妻，也有丈夫。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都那么讲。我说你哪里了解婚姻？你哪里了解孤独啊？我把真正的奥秘告诉你，真正的满足人只能在基督里得到，不在基督里得，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满足他自己孤独的问题，不可能的。孤独、寂寞、病痛、死亡，是人类的四大杀手，没有人可以靠人去解决这些问题，除非有一天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满足了，没有任何人，我一个人也可以待很多天。 我现在每天拉大提琴啊，拉小提琴啊，弹吉他了，拉二胡了，弹钢琴了。每天我觉得，我觉得很多事都，我想方设法去赞美神啊。我觉得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感恩，我就拉一首歌，啊，或者唱一首歌，把我心中对神的那份赞美、那份感恩表达出来。我的不孤独在这里。我两个孩子很乖吧？我问西安乖不乖？乖不乖？你告诉我，
乖啊，
乖吧？乖不乖？乖吧？但他能满足我的孤独吗？一个在 Austin，一个在 Houston，一年见五六次，儿女能满足我的孤独？不可能的，父母可以满足吗？也不可能的。久而久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所谓要说的话，该说也说完了。没有基督的话，人和人之间七年之痒，什么兴趣都没了。真的，包括性生活也不持久的，性生活也会到了某一天没兴趣了，就是没兴趣。人，你想想，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多么渴望有一个性的满足，对吧？年轻人的时候，谁不是这样子？但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发现性也不是你的满足。好，那你说什么满足？心灵深处好好满足啊！我们一起可以弹钢琴，一起有音乐，音乐能满足吗？音乐也不行。钱能满足吗？钱也不能满足。在人世间，你找所有的东西来填你自己的满足感，可以，你找不到的。
智慧呢？
智慧是神呐，神就是智慧。
如果你，我不能说太多了。牧师你给下一个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吧。
那行，那你今天也应该有一些笔记。今天牧师给你讲了很多了，其实业力造诣会把我们的对话都给写出来，你都会看得到的呀。这时候你要反复的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不要在人世间的抓什么东西，抓不住的可以抓耶稣吧，抓基督吧，抓上帝吧，抓圣灵吧，抓圣经吧。这些东西你有永远的时间去抓，你有 forever 的一个 possibility 去了解它，懂吧？好的，叶宁，对不起，我忽略了你这么长时间，给你道一个歉。
哦，牧师没有关系的，我任何一个问题对其他人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您请说，您
对
请说。
我其实就是刚才你讲到伤害嘛，伤害主内的人，当然你可以从理性上从灵性上去原谅他，但是如果要是就是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信主的人，而且我因为我年纪慢慢大了嘛，伤害多了，好像也慢慢习惯了，皮糙肉厚了，心里的。但是在孩子身上，我做母亲哈，就特别觉得这个忍耐程度就比较低，而且心会痛，可能是因为孩子嘛。然后最近孩子因为上高中嘛，然后孩子性格也稍微有点内向，又不是，我们家人都不太健谈嘛，就是那个 EQ 都没有那么高。然后他其实很乖的一个孩子，可能小孩嘛，可能有一些他的行为啊，有什么，然后他们那个副校长嘛，就其实是我他其实啊，他也后来在他的午餐之后嘛，因为他说他在餐厅大声喧哗，然后参与了他们那个一伙那个小朋友之间，因为对学，你知道纽约的午餐是很差的。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是把食物那个和在一起吧，就不太好看。那个副校长就有点过度的去指责他了，也给我打了电话了。但是我后来我也说他了，我说我也会说他，因为这种行为毕竟在公共场合你不能大声喧哗。后来他之后就他没跟我说，他停他三节课，下午都没有让他去上课。孩子回来，因为男孩子话也没那么多。后来，这几天我看他的行为就有点，突然就觉得不是那么正常了。做母亲嘛，心里有感觉。后来前两天我才知道，因为， 他没有让他去上课，然后让他就等于让反省，坐在办公室里反省，孩子就一直哭，就心里就他还是觉得挺受伤害的。对于我来说，我了解到这个行为之后，我心里一开始很气愤，我觉得这个副校长就有点那个过度的那个惩罚他了。我觉得就我当时心里啊，就那个怒火中烧啊，就好像就觉得伤害到我孩子，因为做母亲嘛，就觉得心里很难，比自己受伤还要难受。但是静下来又想，就觉得有，如果从自己来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用我现在的年龄和精力来说，我可以做到去怎么去。让自己慢慢缓下来，对于孩子，我就很难这样完全做到，但是又觉得不能说遇见问题就逃避，可以转学，也可以去换一个环境，但是我就觉得，我也希望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这个次，能够好像在灵力上啊，在这个社会经验啊更成熟一些，当然我下周也要去找副校长去谈话，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公平。但对于孩子来说，他就觉得心灵上对他这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如果从您的经历来，您的方面，就从您的角度来说，如果是你是作为父亲的话，这种事情您怎么去开导孩子，或者您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呢？
好，我先给你讲一些形而上的一些观点，再给你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啊。
好的。
首先，叶宁，就是当你心里边有一个 formula，有一个公式，有一个命题在你心里边说“我受伤不要紧，但我孩子不能受伤”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点转嫁危机，然后转移，就是把情绪的投射点从你的身上投，借着另外一个人来转达你心中的不满、不平、怒气而已。其实你要把那位置换回来。其实不是因为孩子受伤，那是因为你受伤。你要诚恳、诚实的面对你自己，不是面对孩子。孩子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所以在你的心里边呢，叶宁，不要把它分成主内主外。他只要是个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就尊重他。我也用基督的心去爱他，这里的基本态度不要变，这个不要去分。你像我刚才鼓励那些，我13年、8年前、9年前的，我鼓励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教堂被拆了，十字架被拿走了，他们也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去为那些武警拆十字架的武警去祷告，也去默默的祝福他们。当时教会也是。受很大的伤害了，很多地方就在教会面前唱十字架呀、唱歌啊，流很多眼泪啊。但是我跟他讲，我说，流泪是可以的，你是人嘛，你会受伤嘛，表达你的悲伤对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要往前走多一步，去主动爱那些、祝福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是圣经里面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谁伤害我们，我拿个冲锋枪、机关枪把他突突了，没有这么讲。我有这个能力，但我不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圣经没有这么讲，所以我们还要回到圣经中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在你心底的深处，叶宁，你仍然不管这个人是伤我还是伤我的孩子，我仍然选择去爱这个人，关心这个人，祝福这个人，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不要去变。第二，你的感觉你的感受很真实，一定要尊重他，不要否定他，一定要去尊重他。我很受伤，跟主讲啊，跟你丈夫讲，跟爸爸讲，跟你妹妹讲，姐姐讲，家人讲，跟孩子讲，我很受伤。孩子，当你受伤，妈妈疼，这很健康，一定要表明出来，不要怕，就讲我受伤了，我难过，没有对和错的，你的感觉受伤很健康，透明坦诚的分享你的伤害，很健康。可意刚才这么讲就很健康。他说："觉得这么多人讲，我就不舒服，很好。这个讲非常好呀。"他没有埋怨，也没有去一大堆苦读，也没有，他就说我很不舒服，这就很健康。 你也是一样，就你要在你的supporting system，比如说你今天我们教会这个主日学，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来这里分享就成为 support you 支持你的那个体系，这是第二点，坦诚分享你的感受，这是应该的呀，不分享你很痛苦的，苦都没有排解之处，你是很难过的，所以要分享出来，跟家人讲，跟教会讲，跟牧师讲。那都是很健康的，所以叶宁继续说了：“牧师在这里，anytime 你都可以过来跟我来分享，我尽我所能去安慰你、帮助你、鼓励你，好不好？”这是第二
谢
点。
谢。
第三点呢，你也不能停在这里，你也要走出去去帮助你的孩子，呀，不要让他停留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自己心中没有爱，你帮不了孩子。如果你心中没有宽恕、没有赦免，你也帮不了你的孩子。你自己的生命态度其实就是孩子的榜样，他就按照你的 model 去行事为人的。你不用教，也请你相信我这句话：父母的心思意念就是儿女的榜样。你在不知不觉 copy 一个东西给他，所以当你心里面看见儿子、看见孩子受了伤，你很气愤、很不平，那你就把这个情绪给了他。你也把这个思维模式也给了他，这样子是害他，不是祝福的。所以第三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面对他，解决他，处理他，了解清楚什么问题。所以你要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啊，既然了解清楚了，儿子既然是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对，啊，不对在哪里？学校有这个规定吗？看个规矩。把规矩拿出来，跟儿子一起读，请教那个定，那个副校长，就请一般都是定来管的嘛。定啊定，你能不能把那个入给我们读一读？我跟孩子读一读，我也要学习。发给你，你就要读了。其实你去学校的时候，刚开学他都给你了，你没留意看而已。美国很讲规矩的，你去这个地方之前，你读书、上班。做什么，它都是有一个界限显露率，都给你表明出来了。所以把那个东西重新拿出来读一读，跟孩子一起读。哎，这里好像第五条说了，说什么呢？说在公共场合当中大声喧哗要停止上课一堂课。哎，怎么3堂课呢？哦，我顶撞老师了，顶撞还不是我很愤怒哦，那这所以变成3堂课，它有着规矩在这里。要把这东西跟孩子讲，跟孩子讲，你是违反规矩的，违反规矩，接受这个管教是应该的，接受这个规矩是合乎神心意的，神也是把圣经写给我们，十诫写给我们，你不孝敬父母就暂时不享长寿了，讲得很清楚的，你敬拜别的神，敬拜偶像，那神就不。不喜悦啊，所以甚至把规矩讲得很清楚。美国的学校也是一样，我
不是，
相信。
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讲到这个规矩，其实中国家庭的孩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重规矩的。但是孩子最近他大了嘛，他有一个，你要他看他小的时候不太注重周围的环境啊什么的。现在在纽约，种族歧视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就我不知道在德州会怎么样。纽约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不管你是歧视亚洲人也好。黑人Black Life Matter，就是那个什么黑人贵什么
艾
命值
米
钱那个也好，是
贵，
在纽约是特别天天新闻都是这些，然后推亚裔到地铁是基本上每个月都一起，所以现在孩子潜移默化都受这个影响，而且他们那个学校吧就是特别 diverse。华人也有，亚裔也有，白人也有，黑人也有。这个副校长呢是黑人，他们的那个老师都是白的，这个管理层全是黑，基本上都黑的。然后，所以就是我第一开始我没有听到，就感觉到这孩子会，他有时候他突然有一个观点出来，他这个年龄我就挺惊讶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没有不守规矩，我守的。我不守规矩，受到那个 punishment， 但是我们同学他们一个年级的其他小孩，白人小孩，在他们学校里公开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说黑人那个 N 开头的词儿，就是明显的种族歧视。他说大声就是那样嚷出来，别人甚至都拍了那个视频出来。他说他们都可以 get away， 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是那个是 lawyer， 是律师。所以他就从孩子这个年龄啊，他就看到了这种社会的不平等，这种因为有钱有权，或者是你知道，就这种他们分别对待的这种不平等，他现在开始看到了这个年龄，他原来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现在开始看到，他就觉得特别不平等。我也跟他说，我说孩子呀，我说没有绝对的平等，我说社会不平等，学校照样不平等，我说这个你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也用圣经的道理来跟他讲，但是他毕竟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他那个 group 那个朋友吧，也是一半亚裔一半那个西班牙裔，他说他也是，他总是被他那个同样的那个副校长去 being target， 就是他总找他麻烦，所以他就好像在这上面，我发现我儿子在这方面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来说。他特别特别把这一点指出来，他说他为什么对我们就跟对那个白人小孩就不一样，那个白人小孩在公共场合两次那个骂黑人那个 N 开头的词儿，他都没有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样就给我就好像就受到这么重的处罚，所以他现在孩子跟我 argue 的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之一。
好，嗯，讲完了。
对对，不好意思打搅你。
没关系，讲完我来讲好吗？分开两部分来讲，就按照你所分享的一个，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绝对的公平，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什么事都能够满足到你自己的这个主义上的需要，特别在美国，特别你们在兰州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一点。我顺便插一句嘴，德州好很多，德州这方面基本上我们见的都不太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这种声音，大家很敏感都不太敢说。好，我先讲你儿子的情况啊，就是说假如他你儿子所说的东西不带情绪不带偏见纯属事实，我这是个假设，这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但是我相信这种概率不高，就他说的话完全都是事实的概率不高，他说的话应该有一部分事实，有一部分是情绪，有一部分是偏见，有一部分呢看问题未必全面，就是我觉得孩子通常在这个年龄段通常比较多的是这种情况，但我没有根据，我不能下结论，我只是说大概率的来讲，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好，那假如真不是这样子，假如我就做一个假设，你儿子所说的东西尽都真实，毫无偏差，纯属事实，没有任何的偏差的话，那你移民呢？移到德州来了？如果他所说的情况在，那就在纽约无法生存了嘛？你的学校的环境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就是针对你啊，每天拿着枪对着你啊，拿着刀对着你啊，拿着毒药对着你，活不下去了嘛？那还不搬家？走，快点走，到德州来。德州不是这样子。进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德州、纽约和加州这么多人搬到德州来，我原因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我猜啊，今天听你讲。可能会有些关系，但是我仍然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第一手的事实的根据，所以我不下结论。但是我现在就假设没那么严重，我假设他还有一个生存的空间的，那我就解答生存空间在哪里。我觉得你要跟儿子怎么讲，不要把眼目放在怎么白人不受罚，白人受罚的程度没有我那么高，不要管别人，你就先把你自己的规矩守好，你做好你自己。如果你所有规矩都守好了，他还仍然这么对你，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首先至少这件事我们自己还是没做好，我们也的确是在这个规矩上 我们没有做好，也没有守规矩。至于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惩罚没我那么高，那是 another issue，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跟我这个问题可以无关的。我要做的，先把我自己做好。如果我自己做都做好了，这个人无论黑还是白，仍然还是这么针对我，那我就开始做笔记了。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这个人对我做了什么，都要把这笔记做好，你就可以帮他开始做了。从那件事，请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叶宁，请你注意牧师这句话，请你把事实描述出来。我不要你的 opinion，也不要你的 feeling，我 only 要那个 fact。fact 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时间、地点、内容、人物、经过，这就是事实。事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记录一句话，它如果是事实的话，就是你的敌人也会和你一同 say amen。这就是事实，对吧？比如你说，2001年，911的那双子塔塌了下来，这一句话是事实，我没有加也没有减，我没有说都是那些混蛋的那些恐怖分子，我没有讲这个话，都是那什么都是穆斯林，我也没讲，我什么话都没讲，我说是。几月几号？哪一年？2001年9月11号，美国的那个双子塔在几点钟，在什么哪一天几点钟，它垮了下来。我有拍了张照片，这是我拍的照片。我这句话是对这个照片的描述，这个是 fact。你描述你儿子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也要用这种就是战地记者或者是现场记者的这个眼光。方式把它描述下来，这个描述下来是很重要的。你今天打在电脑里边，它就有个 record。谁都不可能说你是当时打的，你就是当天打的，而不是过后打的，这是很重要的。笔记都把它做好。哎，叶玲跑了，啊来了，我看你突然间不在了。好了，那做好这些笔记，对你有什么帮助呢？至少帮助你是冷静的，你所面对的不是情绪，不是儿子受伤的程度与感觉，乃是你对事实的观察，这点对你很重要。这样子呢，就有可能帮助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不带情绪。我发现你在对的事，你已经很气愤了，气愤的意思是你已经在情绪中了。那通常这个时候做的判断和决定。错误率比较高，大概率上所做的决定都是错的，因为你在情绪中。好，我讲了这5点了，我下面讲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例子啊。我儿子6年级的时候呢，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孩子很小，我就给他买电话了，为了方便他接送，师母接送他的比较方便。他就有电话，他比别的孩子早有电话。那别的孩子很好奇嘛，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Jason，就抢是个白人，抢他的电话玩。那他电话被抢了，他就很着急嘛，他就用手呢抓住那个孩子的手，把电话拿回来。那个孩子被抓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痛苦的表情，然后呢被定看到了，他就把儿子给关到办公室里边。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的儿子，用手去伤害另外一个同学的手，造成了可能有身体上的伤害，你可能要过来处理一下。那我一听这个比较严重了，我就开车过去去学校了。去了学校以后呢，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也问了一下儿子，也问了一下被他伤害的那个同学，都和家长我都问了。问完以后呢，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去首先责备我的孩子，我说儿子啊，我说你知道今天你错在哪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跟 Jason 两个人都有错，他先错你后错，但是你们两个人错的性质不一样。Jason 伤害了你的财物，他把你的财物握在手中，放在他的 property 里边，放在他的包里边，放在他手中，他是不对的。在美国的法律里边，个人的财私有财产是不得侵犯的，他侵犯了你的财产，他一定是不对的。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告诉老师，老师定，我的 Jason 同学侵犯了我的私有财产，我现在又要向你 report，请你帮助我。这你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因为你这一位朋也是很好的朋友，你的好朋友，哪怕再好的朋友，但他却侵犯了你的财物，他是不对的。我应该跟老师讲，但是你没有这么做，你跑去抓他的手，你侵犯了他的身体，你的性质和程度要比 Jason 更严重，所以定把你关在办公室里边，关了一个下午。为什么？因为性质太严重，你伤害了人身体。你知道为什么伤害身体错吗？因为 Jason 这个身体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你伤害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你其实背后在伤害上帝的形象。你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说你应该跟你的同学道歉，你应该跟 Jason 说 Jason 对不起，我伤害了你的身体。那我顺便讲一下，我从小到大呢，我是从小到大练少林拳的，所以我的手上是蛮有所谓的功夫的，所以我不敢教儿子去打少林拳，我怕他一打牧师的孩子一打架，那伤人不好办呢。但是又想给儿子一点保护，我怎么办呢？从小到大，我带着散步的时候呢，就用力掐他的手，一点一点从轻到重，所以他的手已经没感觉，有点金沙掌的这种感觉。他抓别人，别人很疼，他没感觉。这是我给了他一个小武器，我是稍稍的认认罪啊，我不该给的这个。所以他一抓别人，别人就很疼，他没感觉。我是想给他一个保护。这里边还跟前面有一件事，他4岁的时候在法国巴黎被人伤害过。被法国的孩子伤害过，从那以后，我天天带他散步，就开始练他的手，把他的手练成一个好像钢筋铁骨这么厉害。哪个孩子再想欺负他，他不需要去打，只是轻轻一抓，别人就疼。就是我悄悄给他一个东西，他也不知道。就他一抓 Jason 的手呢，Jason 说："哎呀，痛苦万分，被定看到，所以说我有这个责任。"当时我也不敢讲，那好，我一讲好像我在教唆孩子，很严重的。我在这里认一个罪了，就是悄悄摸摸的就给孩子一个小功夫这样子。结果，就我就把这两件事都讲了，我就回头对 Jason 讲，我说 Jason，我说西安，Chris 是你的好朋友，你们俩分享电话呢，玩的都是应该的。但是你应该秀你的 respect，就是把你的尊重给秀出来，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很尊重他。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电话呀？如果同学同意，那就玩玩电话，一起玩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没有问，你就去拿了，而且不再拿，而且抢，那他就急了嘛，急了，他目的就想拿回电话。殊不知电话在你的手上。不拿你的手，他怎么抢回电话呢？所以他的目标不是要伤害你，他要取回自己的电话，但是方法错了，你们俩都有错。现在我请我的儿子跟你道一个歉，你是不是也愿意跟我的儿子也说一个 sorry 呢？那他们俩都 say 了 sorry，都 say 了 sorry，我就看看他的家长，他妈妈来了，看看定，我说你觉得我今天讲的有没有道理呢？然后丁说："哎呀，牧师，你讲的真好，这个你把问题分得很清楚，我都糊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但你把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了，妈妈也说，哎，牧师，你讲的非常好。既然你都称我是牧师了，那就允许我们把门一关，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做个祷告吧。都是基督徒，不过在美国的学校不允许公开的祷告，但在房间里面是可以的。我就把门一关，然后大家手拉着手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你看，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都会互相伤害呀。其实我们互相伤害的本质就是伤害主，伤害了你，求你赦免吧。呀，我做牧师没有把儿子管教好，我首先在神的面前认我的罪，求神赦免我，也请求 Jason 和他的家长 原谅我这个做牧师的没有把孩子教好，我以后回去尽我心尽我力跟儿子分享生命，希望儿子的生命可以改变。以后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碰伤害其他人的身体，伤害手，小心这个界限。大家一起 say 阿门，就过了。过了以后呢，我重点不是他们，我重点是儿子。开车送儿子回家的时候，带儿子回家，我就问他：“儿子，今天你学到什么功课？”他爹地，你好棒啊！你把人事情分得干干净净，这是我要好好学习。我以后再也不碰人了，保持距离，用嘴，不用手。啊，用你的话讲，君子动口不动手。我的手原来是很厉害。我说这是爸爸的过错，不应该把这个内功身法传递给你，搞得你现在一抓别人那么疼。所以我也要在神面前认这个罪。我一直不肯教他武功，但是他呢？哎呀，我也觉得是我从小打架打到大，我就怕儿子学我呀。结果等了工作以后，他现在每天去下班以后就跑去打柔道，每天在武馆里边过。哎呀，真是我的 DNA，一点的办法都没有，那给他玩的我也不管了，孩子大了。好，叶宁，这些东西讲完了，给你做一个 conclusion 是什么呢？第一。你要在神面前立志，抓住上帝赐给你的那份爱，不要离开基督的爱，永远有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远离你的情绪。情绪呢，你大概率当中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错的，比较多的情况会犯错。第三，你的目标是把孩子带到基督面前来。让他知道，就是神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这个可能不用说，你活就好。第四，你实实在在需要常常在基督里，以至于基督可以把智慧给你。人没有智慧的，天灵，相信牧师这句话，人是没有智慧的，除非你把主权交给上帝，你就有一线希望，你行事为人。处事说话，就有可能被神的智慧充满。当你说的有理、有道理、有智慧的时候，就是包括你的敌人也会跟你一起 say 阿门。最后一点，强调一点，留意养成一个记录事实的习惯。好了，我就讲讲这些吧，供你参考，好不好？
谢谢牧师。
实在不行，来达拉斯啊，达拉斯欢迎你。
好的，好的。
但是
你，
我猜你儿子的光景应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还是有一个自己调整好自己，继续在纽约能够活下去的可能性。我还是有这个可能性，考虑考虑，跟儿子商量商量，好不好？
谢谢牧师。
好的，感谢主。现在几点钟了，方舟？现在几点钟？
10:55。
哎呀，那到了，我要走了。那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出来见个面吧。明天我早上还有个早的。莲花今天没说话，今天看你。Carol 你也不说话是？叶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吧，好不好？如果愿意出来见个面，打一个招呼，牧师很谢谢你们。如果不出来也没有关系，牧师也爱你们，好吗？都 OK 的，都很好的。星星也出来了，谢谢你。袁平，看到你了，很高兴哦。小梅，人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靠着神一步一步走过来，每一个人都省不了。偷不了懒，省不了劲儿，都得那么走过来的。海虹孩子大了，天天的看着大。盖娃你不出来，把小七带出来见个面呢。庆君、白雪、鲜花，鲜花又看到你了，就没看到你人。哎呀，海虹你儿子啊，这大了大了又长大了，天天都得大。
哎，牧师、啊，
哎，千军，鲜花，嗯，感谢主啊，
感谢。
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吧。方中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谢谢。呀，今天就到这里了，11点。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今天呀赐给我们呀这篇信息呀，也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求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走主的道路上面，主求你教导我们何为爱，主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面对伤害我们人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能够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也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难点的时候，我们能够让跟自己的情绪能够分开，而不至于失了方向，乱了方寸。求你就帮助我们，求主你也带领我们，接下来明天还有一场崇拜，还有明天的主日学，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纪念牧师师母他们的摆上呀，主求你祝福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成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呀，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呀，嗯，好，那就这样吧，拜拜了啊，
拜拜，
不辛苦啊。